法國外長說法國準備向格陵蘭派兵對抗美國。戈馬爆嚴重交火，17人死亡，法美盧旺達等國領事館遇襲。俄國代表團訪問敘利亞，薩拉政府同庫爾德人談判。嚴查聯邦補助金貸款，特朗普政府宣布暫停撥款。響應美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提升國防支出至5%。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29日，禮拜三。今日亦都係農曆嘅大年初一，喺依度，林欣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如意。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而家唔少人越嚟越注重食療補充品嚟提升自己嘅健康情況。健康520推出嘅三高代謝補是一款食療補充品，它通過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調理和滋養內臟器官，增強人體代謝。它的核心技術是承傳古老秘方智慧，結合道家人體為小宇宙的理念，透過調理五臟六腑，打通經絡，激活人體的自我療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我們一起來聽一下三高代謝補用家的反饋。
真係好有效，咁啊！我食咗，見個人都幾好啊，腸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幾好啊。
我那個膽固醇啊，
膽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復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亦原本係9噶，一直食藥打針都降唔到，但係而家終於降到7啦。
吃三高代謝補，感覺咧就冇食血壓藥，好似係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緊藥，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顯嘅感覺，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林欣喺依度提醒大家，每一種食療補充品都係因人而異嘅。喺你購買之前，請先諮詢醫護人員嘅意見。28日，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席克魯茲宣布對巴拿馬違反運河條約的行為展開正式調查。外界認為這個將為特朗普重新奪回運河開綠燈。同時，丹麥首相弗里德里克森訪問歐洲多國，尋求支持以對抗特朗普接管格陵蘭島的要求。法國宣布將向格陵蘭派兵以反對美國。克魯茲說，今日我們將審查潛在違規行為的證據，巴拿馬已經成為一個壞角色。多年來，巴拿馬為伊朗幽靈艦隊的數十艘船隻貼上了標籤，這些船隻為伊朗帶來了數百億美元的石油利潤，用於資助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動，而中國公司往往在沒有公平競爭的情況下贏得了合同。關於潛在的違反行為，特朗普總統強調了兩個關鍵問題：第一，中國利用或者封鎖運行通行的危險；第二，過高的過境費用。中國公司目前正在以緩慢的速度建造一座跨越運河的橋，這個將耗時近10年，而且中國公司控制住兩端的集裝箱港口，這座部分完工的橋使中國能夠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封鎖運河，而這些港口為共匪提供了及時觀察的前哨，以便選擇行動時機。我相信這種情況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風險。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主席索拉指出，美國政府需要加強對於本國企業的支援，協助他們在巴拿馬和美洲其他地區開展業務，不應該令中國企業成為唯一取得競標合同的競爭者。中國企業已經在巴拿馬取得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開發合同， 其中很多是实体基础设施，有些就位于巴拿马运河之上或者是周边地区。之前特朗普在20号的就职演说中承诺美国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因为巴拿马并未信守对美国的承诺，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美籍船舶遭到超额收取通行费，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正在运作巴拿马运河。索拉指出，对于中国及中企在巴拿马乃至整个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并非没有选项。就巴拿马运河的可持续发展，美国亦同样拥有相关选项。保障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独立性至关重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集装箱运输有超过四成行经巴拿马运河，每年价值约达$2,700 亿。此外，特朗普令美国拥有格陵兰岛的愿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特朗普不断强调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格陵兰作为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地，长期以来具有战略价值，但仍然处于丹麦的主权之下。28号，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正在欧洲各国首都进行闪电访问，争取盟友支持应对特朗普。他在柏林和巴黎分别和德国总理苏伊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会谈，并将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丹麦外交大臣表示，特朗普不会拥有格陵兰岛，最终决定格陵兰局势的是格陵兰。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向格陵兰派兵以保卫该岛不受美国的干涉。他说，如果丹麦要求帮助，法国将同其他欧盟国家一起前往。这些国家在最近的欧盟外交部长会议上表达了对丹麦的强烈支援，其中几个国家亦考虑向格陵兰派兵。他亦表示不相信美国会入侵格陵兰岛。这件事引发美国网友们的热议，他们说，我记得法国曾经承诺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但最终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在不久的将来，格陵兰岛首相将呼吁举行独立公投，如果投票是，丹麦议会将批准或者不批准，然后美国将和仍然拥有该岛的任何人进行谈判。同卢旺达军队结盟的 M23 武装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混乱，刚果北基五省首府戈马爆发激烈冲突。28号消息，戈马市中心发生严重的军队交火，导致至少17人丧生，近370人受伤。在这个之前，叛军强制占领了戈马市。在戈马的混乱中，法国驻刚果大使馆受到袭击，一度起火。法国外长巴罗发布强烈谴责，表示袭击不可以接受。据悉，这些袭击来自抗议该国东部冲突的示威者所为，包括卢旺达大使馆、比利时、美国、肯尼亚等国的领事馆亦被愤怒的示威者作为了攻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发布戈马发生人道主义紧急局势，安理会亦将举行会议讨论这场危机。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产资源丰富，有大约100个武装组织争夺割据， M23 是其中一个。刚果方面指控卢旺达利用叛军发起了侵略战争，而卢旺达同样指控刚果支持国内反政府势力，双方纠纷难解。而在戈马当地有100万居民和同样多的逃离战乱者滞留城内，在战争开始之后，伤员快速涌入医院，导致医疗系统难以维系。媒体报道说，戈马市的冲突在27号开始具有升级的倾向，甚至有身着卢旺达军队制服的士兵在戈马市中心被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混乱，大量流民进入卢旺达境内躲避战争。27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刚果总统齐塞克迪通话，期间谴责了 M23 在该国引发的混乱，同时表达了特朗普政府对该国局面的高度关注。 去年12月，敘利亞沙姆解放組織 HTS 領導的反抗軍推翻阿薩德政權，敘利亞臨時領導人薩拉面臨平衡政府和其他國家關係的挑戰。繼27號歐盟、德國和法國代表團訪問大馬士革，歐盟外長同意放寬敘利亞制裁之後，俄國外交部副部長博格丹諾夫和普京敘利亞問題特使拉夫連貴耶夫率團在28號抵達敘利亞大馬士革，就該國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展開談判。目前塔爾圖斯海軍基地和港口城市拉塔基亞附近的克曼米姆空軍基地仍然歸俄國所有，而阿薩德的垮台對俄國造成了重大打擊。有衛星圖像顯示，由於阿薩德垮台，俄軍已經將軍事裝備從敘利亞基地陸續轉移到利比亞。而這次罕見的訪問亦是阿薩德政府垮台之後俄國高級官員的首次來訪。對於俄國的關係，薩拉曾經告訴阿拉伯電視台，之前敘利亞和俄國有大量的合作，同時兩國之間存在戰略利益，比如說很多發電廠都由俄羅斯專家管理，我們不希望俄國按照某些人希望的方式離開敘利亞。而烏克蘭外交部長西比加在去年12月訪問了敘利亞，作為反抗軍的背後協助者之一，幾乎敦促該國統治者驅逐俄軍，並且稱這個舉動有助於中東的穩定。目前敘利亞和俄國相關談判的進展仍然未對外界放出，歐美國家高度關注俄國和敘利亞關係的未來走向。另一方面，薩拉領導的臨時政府仍然面對來自國內的問題，近期當局宣布願意和庫爾德人進行談判，強調不希望和庫爾德人領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 SDF 組織發生衝突。薩拉指出，當局將在未來幾個禮拜內投入時間和庫爾德人領導的民兵進行談判，找到雙方之間的中間立場。在這個之前，敘利亞新當局已經成功說服所有其他反對派不要接受國防部指揮上繳武器，但庫爾德人拒絕這樣做，因此雙方需要尋找平衡。薩拉在聲明中保證庫爾德人將成為新敘利亞的平等公民。他表示，政府已經在最近的會談中向自衛隊傳達了關鍵條件，其中包括離開家園前往其他國家的庫爾德族公民必須返回自己的土地和家園，同時所有武器必須掌握在國家手中。在未來的談判中，他希望敘利亞執政當局能夠和庫爾克人達成和解。28號開始，白宮宣布正式暫停聯邦補助金和貸款，並且對這些資金的去處進行全面調查。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代理主任韋斯在備忘錄中指出，一切利用聯邦資源推進共產主義意識的做法都將被取消。他表示，包括所謂馬克思主義、平等觀、跨性別主義以及綠色新政的社會工程撥款都是浪費納稅人的錢，無法改善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未來的聯邦撥款將會取消所有俗稱的進步派去向，凍結的資金可能高達數萬億美元。一些進步派的教育計劃以及其他領域投資將被暫停，已經批准但尚未支出的補助金亦將被暫停。特朗普政府要求資金必須得到全面分析，確定哪些項目符合要求，哪些屬於需要取消的範疇。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對暫停聯邦資金的做法表示質疑，他堅持表示國會已經批准了這些投資構成法律。備忘錄指出，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福利將不受到這次暫停的影響。同時，備忘錄指出，撥款暫停的做法需要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實施。28號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在記者會上表示，醫療補助的付款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他們仍然在處理和發送。此外，社會安全補充營養援助計劃、醫療保險或者食品券亦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他聲明說，如果你正在接受聯邦政府的個人援助，你仍然會繼續獲得這種援助。這次暫停的原因是為了確保撥出的每一分錢都不會與總統的行政命令相衝突。萊維特稱，暫停撥款將是暫時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將審查受影響項目的資金狀況，以及這些項目是否必要而且符合總統的議程。特朗普政府呼籲北約盟友提高國防支出，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宣布響應。近日兩國宣布將國內生產總值 5% 以上用於國防，大幅度提高軍備能力，以抵抗俄羅斯等國造成的潛在威脅。立陶宛外交部長布德里斯對《金融時報》表示，立陶宛明年開始將 GDP 的 5% 到 6% 用於國防，這種支出力度確實有壓力。不過這個是來自北約的戰略盟友和最大盟友的建設性良好的壓力，北約國家不應該忽略這些資訊，同時擁有真正的作戰能力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愛沙尼亞亦將把國防開支從 3.7% 提高到 5%。 愛沙尼亞總理米哈爾呼籲其他北約國家的開支亦必須增加，愛沙尼亞的國防支出會提高到 5%。 這個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目標。布德里斯認為，北約所有成員國的最低標準亦應該在 3% 左右。目前立陶宛準備通過政府借款減少其他開支，並且從歐洲共同防務金融工具提供的國防支持中獲取資金。該國準備建設一支1到 1.5 萬人的陸軍師，同時成為一支約5000人的德國軍旅駐扎的東道國。這個是為了應對北約和俄國的前線膠著的局面。目前為止，在北約32個成員國中，有23個成員國在去年實現了國防預算佔 GDP 2%。 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的支出較少，不到 1.5%。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